读一段圣经，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到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危险、恐惧跟不安的时代，但我也深深的相信，这是一个人最需要神迹的时代。所谓神迹，不见得是一定是什么排山倒海啊，或震动天地的事，反而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当你靠着自己的智慧跟能力，你找不到出路，只好靠着绝对顺服神的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亲自在你前面为你开道路。神迹就是神的作为，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作为。 Amen。 在疫情期间，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遇见过在生命当中很多的困境，无论是在环境上，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上，无论是在身体健康上。而当我们在这些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需要神迹啊，不是吗？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这位寡妇她面对许多人生的一个困境，她面对心灵上的困境，因为她丈夫死了，她无所依靠，他面对财务上的困境，有很多的债务无力偿还，面对的环境上的困境，因为债主来逼债要把他的孩子带走。而在这一切的困境当中，他经历了他生命的神迹，神在困境当中亲自为他开道路。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，你就会发现神迹不只是神的作为而已，它更是需要人凭着信心主动来配合，神迹才会发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在你生命当中你所需要的神迹。从四方面来看，第一个，当你遇到生命的困境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要把需要带到主面前，跟你们说，要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跟他说。你知道这位寡妇遇见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借着先知以利沙把她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也许你会以为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事，不是吗？但事实上常常却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总是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且不到山穷水尽啊，你总是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中国话说，你不到黄河怎么样，你心不死吗？但是啊，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不需要走到黄河了。你以为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他乐意施恩给你的。 Amen。 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提到，有一次耶稣在井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跟这个妇人在谈话。这位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。在当时的社会呢，这位妇人是一个不被这个人群所接纳的人。这为什么他在中午来打水？没有人在中午打水，太热了。为什么中午打水？他就是不希望人看见他嘛。 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过自己的生活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没想到他来到井旁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他说，约翰福音四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怎么样早求他，他也必怎么样早给你水喝了。你必早求他，他必早给你。换句话说，主在对他说，你不必再绞尽脑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了，神已经拥有你的答案，你若早求他，他就早为你开道路。哈利路亚。同样，我深深相信这也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困境的时候，神也要对我们说，若是我们早求他，他就早就为我们开道路。Amen。 那你说为什么不早求呢？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嘛，我们不大确定啊，我们的神真的拥有我们的答案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才充满了忧虑跟恐惧跟烦恼嘛。但事实上，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明白，你是一位慈爱的天父的。 Amen。想想看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啊，我们这样的不完全，我们都怎么样尽力的供应我们儿女的需要，不是吗？特别是中国的父母啊，孩子还没出生，你看见婴儿床都买好了，还不会吃饭，高椅都买好了，还不会走路，学步车都买好了，还没上学，大学基金都预备好了。哦，我们看见中国父母实在是太伟大了，我们总尽我们所能的来供应我们儿女的需要。想想看，我们地上的父亲这么不完全都会如此，更何况我们在天上有位慈爱的天父，他岂不更加顾念我们的需要吗？你们跟你们说，你是有慈爱的天父的，跟他说。我很喜欢一节圣经，在诗篇呢第138篇第八节，太棒了，这一说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什么我的事。哇，这何等宝贵的应许。这里说耶和华必，没有说大概，没有说可能，也没有说也许，耶和华必定要成全。成全什么啊？不是别人的事，是谁的事？我的事。哈利路亚。耶和华知道你的需要，他要成全关乎你的事。你若早知道，就早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，神就早就为你来开道路。 Amen。 为什么不早求？第二个原因就是骄傲嘛，骄傲。我们总觉得自己比较可靠，不是吗？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的工程师们呢，我们总觉得我们比较可靠。虽然我们口里说，哦，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但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呢？啊，其实我的道路也不差啦。是的，主的道路高过我，但是我的道路不差。所以我们至终还是选择自己的道路，不是说我们不觉得说神的道路不好啊，很好，不过我的不差了，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嘛。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做见证啊，他们因为这个停车的技术不大好，所以每一次去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，一进停车场一定先祷告啊，求神为他们预备一个位置。哦，他们一进停车场就发现立刻有一架车就离开，很顺利，他们停进这个位置上，他们就感谢赞美主。你知道以前每次我听到这种见证都大不以为然啊，我心想我们的神又不是停车管理员 OK， 你这样的祷告有用吗？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见证会上，我就听到有人做这样的见证，我心里还正在想着说，哎，神又不是停车管理员，忽然间神在我里面对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停车管理员呢？哎，从来没想过。神问我说，你求过吗？没有啊。 为什么不求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蛮棒的啊，我觉得我停车没问题啊，我觉得我很可靠啊，我不需要祈求啊。我告诉你，在那一刹那，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骄傲，是骄傲，是一种习惯性的依靠自己，拦阻我来经历神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讲到说，神呢，抵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什么样？谦卑的人。一旦你谦卑下来寻求我，神就要向你施恩典的。你们，哇！我告诉你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才发现我们的神不只是停车管理员呢，他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哎。哈利路亚！当你在工作上 debug 来 debug 却找不到问题的所在，其实神早就一眼就看见了嘛。只要你谦卑来寻求他，神就乐意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的。阿们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觉得是最简单，但是最不容易的，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神迹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。跟你妈说，神迹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。你看见第二节这里，以利沙就问这个寡妇一个问题了。好，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很有意思啊，以利沙没有问这个寡妇说啊，你需要什么？他没有说你家里缺乏什么。如果以利沙问他说你需要什么缺乏什么，我相信那个单子是一长条的。但以利沙没有问说你需要什么，你缺乏什么，反而他问他说，嘿，你家里有什么？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期待那个外面来的帮助，不是吗？我们总是期待别人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，我们更是期待神能够为我们行神迹，就把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境。但以利沙这个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其实神的神迹永远是从我们所有的事物开始的。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嘛，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喂饱这五千人的时候，你知道门徒真的遇到一个困境啊，他们怎么喂饱这五千人呢？腓力他所看见的就是没有嘛，他所看见就是他们所缺乏所没有的。所以他怎么回答耶稣呢？他说，主啊，这是野地啊，没有店面，天色已晚，就算有店面没店开门的啦，就算有店面开门没钱啊，你20两银子都没有，你叫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看见腓力所看见的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筹莫展。可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刚好相反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他们所有的。所以他把一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他跟耶稣说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孩子，他带了五饼二鱼来。这个孩子就把这五饼二鱼献给主耶稣，耶稣就用这五饼二鱼行了神迹。弟兄姐，今天当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是看见我们所没有的所缺乏的事物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一生就会像腓力一样一筹莫展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像安德烈能看见我们所有的，而献上我们所有的给主耶稣使用的时候，神就能够使用我们所有的来成为神迹。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期待神在我们困境当中我们可以开路的话，我们要求神先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我们所有的，而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。而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献上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能够使用我们所有的成为神迹的。 Amen。 韩国赵荣基牧师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牧者，他一生当中也经历过许多的神迹奇事。在60年代他要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，神很特别的启示他，就是要成立小组教会，就是要兴起平信徒来做牧养的工作，来建立教会。他很兴奋领受这个意象，他就像当时的会众呼召弟兄们起来担任小组长的工作。可当他这样呼召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一个弟兄响应他的呼召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韩国在60年代非常的贫穷，所有的男人呢，都必须要非常殷勤的工作，而且不只有一个 job 两个 job 才能够养家糊口啊，根本没有办法再有多余的时间来服侍神。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叫我建立小组教会，但问题是没有一个弟兄愿意做小组长啊。神就问他说，你没有弟兄，那你有什么呢？他想想呢，我有姐妹，很多姐妹。神就对他说，那你就兴起姐妹来做小组长啊。他就对神说，神啊，这成何体统啊，因为在当时的韩国是非常保守的社会，姐妹是绝对不可能起来做带领工作的，成何体统。所以就斥责那个在他里面的声音，他觉得这个声音一定是从美国魔鬼来的声音，斥责的美国魔鬼。可没想到神就提醒他，神提醒他，哎，想想看，主耶稣的肉身是从谁而生的？玛利亚，姐妹啊。请问耶稣在地上最常去的家庭是谁的家庭啊？马大、玛利亚，姐妹啊。请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谁在十字架下面呢？弟兄们早就逃光了，对不对？全是姐妹啊。请问你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向谁显现呢？抹大拉玛利亚，又是姐妹啊。啊，他恍然大悟，从那天开始他就兴起姐妹做小组长来建立教会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教会快速成长，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。哈利路亚。神迹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啊，就像这位寡妇一样啊。当伊丽莎问他说，你家里有什么，换了我们呢，伊丽说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有什么，不然我干嘛来找你，没有。但我们看见这个寡妇没有这样回答，他看见他有的，他不是看见他没有的。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，我只有一瓶油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有一瓶油。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一瓶油算得什么呢？但当他把这一瓶油献上给神来使用的时候，这瓶油后来就成为神迹的器皿了。阿们。所以神迹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。第三，要顺从神的指引，跟你朋友要顺从神的指引。每个神迹啊，都是有神的指引的，你要知道。你看，记得在迦拿婚宴的时候，耶稣用水变成酒，耶稣很清楚地有指引哦，指引那些仆人要把水倒进石缸里面，再从石缸把水舀出来送到管宴席那里，有一个指引的。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的神迹里面，主耶稣也是有指引的。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要把饼分给众人，而且众人要继续传递下去嘛。同样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，以利沙吩咐这位寡妇要去向邻舍怎么样借空的器皿，而且把油倒在这个器皿的里面。虽然这些指引从人的角度来讲都这样想不通嘛，不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当这些人实际的顺从神的指引的时候，神迹就会发生了。当你会问说，牧师啊，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哪些事情上会指引我呢？两方面。第一个，要顺从神一般的指引， 跟你们说，顺从神一般的指引。今天很多人常常问我说，牧师，我不知道神的指引呢，神对我什么指引？其实神在圣经当中早就给我们很多得胜生活的指引了啦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求什么特别的指引，只要我们能按照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法则去做，我们就必得蒙祝福的。就譬如说，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啊，丈夫们 Amen， 真好怎么爱法啊，要像基督爱教会，基督怎么爱教会啊，舍己，谁丈夫要舍己来爱妻子，那妻子呢应该怎么样，你们大声一点，怎么样要顺服丈夫嘛，而且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偶尔顺服，凡事要顺服嘞。如果你真的愿意按照主的教训法则来做去遵行，你不需要求什么特别的指引，神的祝福必然临到在你家庭当中的。Amen？ 很多人常常说，哦，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其实神的旨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，天上人家前书五章讲到，神的旨意就叫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怎么样，谁讲的，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嘛。你怎么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呢？你每天只要在神里面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了，就要去做就是了嘛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的国降临，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在天上，不是吗？我请问你，你知道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愿神的国降临？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定义，你把它写下来，这个最简单的定义 OK， 怎么样你都把它记录下来。什么叫神的国降临？就是当我们选择按照天国的法则在地上来生活，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到我们中间。我在说，当我们选择按照天国的法则在地上生活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在我们中间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你不要讲神的国降临，好像我很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最简单的是按照天国的，什么是天国啊？圣经他们讲的法则嘛，很清楚的嘛，按照圣经的法则，天国的法则在地上生活，这就是神的国降临了。而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祝福嘛，不是吗？神的旨意成全就是神的祝福临到，不是吗？神的国降临，当你按照神国的法则去做的时候，神的祝福神的旨意又成全在地上，非常简单，这个在经文就清清楚楚明白了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神在圣经早就给我们很多的指引了。我还最记得我们在檀香山分堂一位通尼弟兄的见证哈，他在檀香山是做这个导游工作的，由于生活很不正常啊，所以开始赌博吸毒，欠了十几万的债务。信了主之后，虽然很多的坏习惯都改了，没有了，但债务却是越加累积越来越多。我还记得有一次他的太太还问说，为什么信了主，主没有把我们信用卡的债务归零呢？这是我们都希望成就的事情，但为什么主没有把归零呢？后来他们就听见他们的牧师教导他们说，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我们财务突破的法则就是十一奉献了。他心想，我所有的钱还债都不够了，还要奉献，而且牧师还说这是你蒙福的道路，他真是不知道人间疾苦啊。直到有一天他太太对他说，既然神在圣经讲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你都不敢去做呢？他一听不敢这两个字，他说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敢的，既然神说可以试试看嘛，right？那我就决定试试看两个月吧， 十一奉献两个月看看吧。没想到那两个月神大大祝福他导游的生意，结果真的收入就加倍了。从那天开始他就持续的十一奉献，结果三年之后他就还清所有的债务，而且考上房地产的执照，七年之后自己买了房子，还外加宾士轿车。哈利路亚。以前跟他一起做导游工作那些人就看着他，哎呀，怎么好像发起来的，哎，你混得不错嘛，你什么秘诀没有啊？每次他都笑着回答说，秘诀就是十一奉献啦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时候也许你觉得你以为你不可能经历神迹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其实神迹离你并不遥远啊。我再次说，神迹离你并不遥远，只要你立志顺从神在圣经中所教导的法则，你就必经历神迹。 Amen。 你要顺从神一般的法则，第二，你要顺从神特别的指引。跟你们说，要顺从神特别的指引。有时候呢，当你在面对生活的困境，或在前面的道路不知道如何做选择，也不知道当行的事，你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指引你嘛。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三节我非常喜欢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。神讲得很清楚嘛，我们有不明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求告神，神说我必要指引你的道路。这节圣经很清楚讲到，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。而当神指引我们道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把神的指引当作参考资料而已，而是要去顺从神的指引。因为神迹的发生永远是在你当你顺从的时刻。 Amen。 我还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，有一次他出差到迈阿密去谈生意，到了那里才发现啊，其实有很多的公司都在竞争。当他坐下来跟厂商的老板在谈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公司的报价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报价，他心中就有点着急了。中午跟那个老板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他就祷告求神给他智慧，没想到神就开始放在他心里有一个感动，那个感动就叫他对这个老板说，耶稣爱你。他心想，我在谈生意又不在教会，怎么好对人说耶稣爱你呢？他心中挣扎了很久，一直到吃完了饭大家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去拍了一下这个老板的肩膀说，嘿，只想告诉你耶稣爱你啊。那老板看了他一下，觉得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我是。那个老板没有再回答就回去了。下午当他们在谈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气氛不大一样了，虽然他的报价不是最好的报价，但那个老板最后还是把生意给了他的公司。后来那个老板就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今天你对我说的那句话是我最需要的一句话。他说我也是个基督徒，可最近很多的事情非常不顺利，所以我心中对神有一个疑问，神啊，你仍然爱我吗？神就借着你今天的话回答我心中的问题啊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生意给你。哈利路亚。当你寻求神，神就会指引你的道路。当你顺从神的指引，你就能够经历神迹的。Amen。 最后第四，你的信心决定你的神迹。跟你们说，你信心决定你的神迹。当那位寡妇按照以利沙的话去做，把油倒在借来的空器皿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迹就发生了，油不断的充满在那些空的器皿里面，直到第六节怎么说，我们看见器皿满， 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哦，再没有器皿，油就止住了。很有意思，这里说油止住了，不是因为油用完了，没有 actually 油没有用完，而是器皿用完了。不是因为神不能够继续神行神迹，而是器皿用完了。换言之，这个寡妇当初有多少信心去借空的器皿，就决定了后来他所经历的神迹有多少。哎，当初他有多少的信心去借多少空的器皿，就决定了他后来经历的神迹有多少。你信心的容量就决定你的神迹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永远不要让我们自己信心容量的狭窄来限制上帝的作为。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扩大我们信心的容量呢？首先，信心是灵里的看见。跟你们说，信心是灵里的看见。跟他说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？这里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一种看见。看见什么？不是看见环境，而是要看见神正在你的环境当中，要看见神的手正在工作。你要求神开你的眼睛，看见神所要成就的事情。 Amen。 其次，信心也是委身的行动。跟你们说，信心是委身的行动。信心不能够只是单单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，信心必须是个顺服神的行动。当你在灵里看见神所要成就的事，你就不能够让你的理性跟经验来限制神的作为，你也不能够让任何的困境来拦阻你委身来跟随神。一旦你能够让神有更大的容量来使用你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的。你们1995年初的时候，当神感动我要为神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说，主，当你要这个教会成为怎么样一个教会，我要为这个教会取什么名字呢？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图画，看见一个生命的河流，而且看见这个生命河是永流向万国万民。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主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第一，我连英文都说不好，讲几句话人家说 I beg your pardon， 再说一次吧，不行啊。第二个，我现在连一个会友都还没有，这个生命河怎么流法？第三，我除了中国跟美国之外，其他地方什么地方都没去过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万国万民啦。站在当时，在灵里的看见，就让我产生一个信心。1995年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教会取名为生命河。怎么能够流向万国万民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只记得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凭信心开始唱这首诗歌，在宣告：愿你荣耀降临此地，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。我就看见，在过去26年来，我们整个教会委身在国度宣教的事工上，多少的信心任现，多少的祷告，多少的短宣。如今我们在全世界31个国家已经建立268间教会，哈利路亚。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全世界生命和连同小孩的总人数有多少人吗？大概4万多人了。哈利路亚！生命和真的已经涌流向万国万民了。哈利路亚！ 而你们在神的手中就是那个神迹的器皿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当我们愿意给神更大的容量来使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代是需要神迹的世代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作为，我们更需要经历神伟大奇妙的工作，而神也乐意显明他神迹的作为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今天无论你面对的环境是如何，你要记住四件事情，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从你所有的开始顺从神的指引，扩大你信心的容量，你就必然能够经历你所最需要的神迹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直到如今你都是行神迹奇事的神。主，你也顾念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你的应许何等宝贵，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再次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也许过去我们不断地想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但今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，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，寻求你的指引，寻求你的道路，求你指引我们，也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委身来跟随你。就像圣经每一个神迹一样，当人们用绝对顺服的信心来跟随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，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今天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，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其实你早就知道。你说你若早求，你就早就为我们开路了。我们今天是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需要神迹，真的需要神迹，求你来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困境当中亲自为我们开导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